手铐、脚镣、传染病，传统中国社会的监狱。清代，县、府、省三级，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的监狱。在县比较多的省份，监狱总数有30座之多，每座监狱可以容纳800-900犯人，每天都有犯人进出。监狱都有高大坚固的围墙，围墙上有瞭望塔观察周围动向。从进入大门到关押犯人的牢房要经过3道门，每道门都是关闭的，并有人把守。经过3道门时，也会经过县官、书吏、捕快、衙役居住的房间，他们守卫监狱，防范意外发生。死囚的监牢和普通监牢是分开的，进入监狱之后还要再经过3道铁门才能到死囚的监牢。除了死牢比较特殊，一般监狱中还设有女监。监牢中一般还会有一个庭院，白天囚犯会被带出来放风。监狱的防卫很坚固，监牢内和监牢外都有巡逻的人，他们一般手提灯笼和锣，来回走动时彼此打招呼。守卫每晚分为5班，如果被发现失职或者打盹懈怠，将会受到严惩。犯人一般要带脚镣和枷锁，沉重的负担压坏了他们。等到白天把枷锁解开时，他们的皮肉早已经积满淤血，并且麻木了。白天他们可以解除束缚，以便干活。皇帝会赐给死囚一些米粮，足够他们在行刑之前存活。不过对于旗人和皇室宗亲来说，他们总能获得优待。例如旗人进监狱免枷号，而且宗室犯罪也不得所进所拿。这也体现了我们之前说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尊卑秩序。法律还规定了监狱的一些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点视，也就是监狱内各监牢的门早晚封锁，并由当值狱官点视，而忽略了该项而导致囚犯走脱，从官员到狱卒都要被问罪。以上这些只是对清代监狱的概括，下面我们选取2个不同的视角来展现监狱中的细节。首先，囚犯在监狱中面临来自环境和狱卒的威胁。一般的监狱环境比较恶劣，房屋低矮、狭窄、阴暗、潮湿。方苞的《狱中杂记》描述了康熙51年京城刑部监狱，他发现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犯人的集中看管非常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刑部监狱分设了4个牢监，每间又分5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内间，以方便管理。除了中间狱卒的房间有天窗可以透气，其余4间牢房没有窗户。加上关押的犯人在200人以上，到了晚上，犯人大小便都在监牢里解决，空气浑浊，气味相当难闻。寒冬时传染病流行，得传染病的犯人就越来越多。新来的囚犯在70-80人共同关押的监牢里，还面临身强力壮的老囚犯的威胁。他们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中，对新面孔有非常强的攻击性。犯人的糟糕情况还与狱卒小吏的索贿有关，进入大牢都要戴上手铐脚镣。这些重压使犯人痛苦不堪，为了解除枷锁，向狱卒行贿是普遍流行的潜规则，而狱卒也会根据囚犯的家庭财产情况来决定索贿的数额，通常从几两到10几两白银不等。拿到钱以后，他们就会分赃。除了狱卒，刽子手也经常向死刑犯的家人索贿。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等在门外，叫他的同伴进去勒索钱财。 如果犯人被处以斩刑这种极端刑罚，刽子手既可以让他一刀毙命，免去痛苦，也可以在砍去囚犯四肢之后让他依然活着。这取决于家属是否有能力满足刽子手的所求。其次，囚犯在监狱中的遭遇经常造成刑罚之外的伤亡。因为囚犯的人数众多，政府为囚犯每天只提供两碗小米粥，这导致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对老者来说，这种情况更不利，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寒冷，或死于刑罚带来的重伤。正因为这种绝望的境况，监狱中的犯人自杀的很多，他们宁可丧命也不想继续挨板子。自杀的方式通常是上吊。监牢里没有房梁，他们就把绳子挂在插在墙上的棍子上。囚犯自杀或因其他原因死在监牢里，他们的尸体也无法得到善待。按照法律规定，尸体要被放在班房里静置三天，等着老鼠去啃。三天之后，地方官员带着书吏衙役前来，拿绳索套住尸体的脚，并把尸体拖到监狱的后门。官员命令手下拿一根铁头棍猛打尸体的屁股三下，打完以后，书吏便写证明，该人犯因某罪死于监狱。经正式检查确认死亡，当上峰来检查时，地方官员可以把这份证明当作自己尽职尽责的表现。不过，也不是所有犯人在监狱中都过得潦倒不堪。山阴县有一个姓李的人，因杀人而下狱，入狱之后与狱卒内外勾结，每年都能弄到几百两银子与狱卒平分，可谓坐着监狱发了大财。有一年偏巧碰到皇帝大赦，这个姓李的人出了狱，在外面住了几个月之后，发现生活很无聊。他有个同乡失手杀了人，被判长期蹲监，他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又进监狱重操旧业。一些比较大的地方监狱还设有果园、菜地和鱼塘，甚至大到有街道和市场，犯人可以在里面售卖许多东西，可以是食物，或者是监牢里的生活必需品，很多人以此为生。监牢一天只提供两顿粥，他们赚来的钱可以让自己吃得更好一些。不过，这些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囚犯在监狱中的生活都十分的悲惨落魄。作为关押罪犯的地方，清代政府在县、府、省均设立了不同级别的监狱。监狱的设置一般以高墙阻止犯人逃跑，其次将女性罪犯和死刑犯分开关押。普通罪犯的牢房通常环境恶劣，饥寒和流行病成为致死的重要原因。除了恶劣的环境，掌管监狱的不同身份的官吏都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对囚犯进行索贿。当索贿不成时，他们会变本加厉地对待囚犯，这也导致了监牢内自杀情况的出现。虽然我们在史料中也发现有的囚犯利用自己的计谋或能力在监狱谋生，但绝大部分囚犯在监狱中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